天涛。以你20年的观察实践，尤其你还做过干部部部长，还做过地区部的头，以你的感受，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情况？就说西柏坡那么几百个人就能指挥三大战役，华为当年也很简单，你看你在河北就能推动组建一家合资公司，合资公司里很多事你都可以自己做得了主，它怎么就演变成后面的层层叠叠的大机关？田丰，那我说了就有点反动了，这本来是老板要思考的问题，我从旁观者来看也不一定对。华为公司从本质上是从一个集中管控的公司发展起来的，我们的根子里是集中管控，过去是卖小交换机为生，在一切的特征中你就会发现，包括商务管理都不是授权式的，我们的商务管理过去都是博弈型的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价。所以大家有两个假设，一线想卖低价，但公司在控制，所以当年做的时候经常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，机关说不准降价，一线到什么时候降好呢？当客户不要我们的，再不同意客户就要别人的了，大家说这时候降到底就可以了，合同能要回来。其实大家始终在一种博弈的状态下，没有形成一种体系性的管理。我们从本质上是一种集中管理。发展的初期，老板亲自关注的时候，国内的办事处级别是很高的，可以直接对公司负责。老板亲自管控，是对公司的经营负责，所以他的取舍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，大取大舍都指挥到了办事处，办事处都是一方诸侯。田涛，那时候你作为河北主任，可以直接找老板吗？田丰，可以的。田涛，现在代表处可能不敢了。田丰，当时是扁平化管理，虽然那时叫集中管控，但层级少，只有两层，所以一方大员可以决策说了算，那时候跟老板一说，老板说行那就行，非常快，决策链非常短。现在公司的规模这么大了，问题出在中间这一层，老板的战略是非常清晰的，但执行下去就变味了，每一层人都要在两边做取舍，他们跟老板不一样，老板可以站在全局，但每一层级的人都有自己的官位呀，不是对全程负责，就追求过程的最大化，谁愿意把权力放下去？谁不知道拥有权力是舒服的事？其实我们是中间越来越拥堵，老板不可能面对这么多地区，但我们过去又是一个集中管控的公司，集中管控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线没有权，都是靠跟总部的勾兑，那就依赖于跟总部的勾兑顺畅不顺畅。现在当公司越来越大，还是集中管控，就会造成来自上面的权力被分了，分到一线就没有权了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，这就使得公司反应很慢。田涛，但是为什么都是集中管控，开始很生机勃勃的组织，现在又叠床架屋呢？搞这么多叠床架屋的结构是为什么？田丰，那可能是业务发展快了，组织结构在迅速变大，而且我们过去的组织属于功能型，就是一个人管不过来，过去做的是加法。我自己思考，一个大公司走的路有两个，就是从小公司到大公司的过程中，一种可能是分裂法，不断给一线授权，通过一线来做，这样一线得以不断做大。我们可能走的是另一条路， 我们在上面分裂，上面参谋机构的分裂做得越来越大，一线还在维持不变。田涛，我觉得其实这种探讨很有意思，会不会有这么一种情况？这个摊子越做越大，下面如果是诸侯，原来诸侯虽然是诸侯，几十个人，权力很大，或不见得权力很大，但却是直接管控，可以直接跟大老板请示就够了。但是摊子越来越大，下面的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会不会带来分裂问题？田丰，有可能。其实您说的这个就跟读中国历史一样，一直是在集中管控，中央集权和诸侯之间找一个权力平衡。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摇摆。田涛，那叠床架屋更多的功能还是管控，是控制，而不是更多的是促进发展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田丰，我觉得更像您说的前一个问题，其实矛盾是在这里。集中管控的问题就是一线的决策权力是少的，只不过直接面对公司时它会很快，有一种极端。另一种企业的模式就是一线诸侯的权力很大，但它也有完整的经营权，公司效果好。也有的极端就是失控。田涛，很多民营企业就是失控分裂了。田丰，所以我觉得老板走的这条路也是有他的道理的，就是华为没有分裂，到今天其实都在一个大平台，高效运作。其实这中间要做一个妥协，可能业务要放下去，但在干部问题上，价值观的问题上要高度管控。田涛，但这种管控又带来的问题是战斗力下降，或决策链加长了？田丰，有可能是一个矛盾，但在这中间是要找个妥协的，他一定要找个平衡点，让一线充满活力，敢于决策。现在的机会成熟了，我觉得在于公司的财务支撑足够了，所以权力可以瘦下去，但监控也可以走下去。通过监控可以让一切都处于掌控中。就以老板举的例子来讲，老板举的就是在北非谈到的阿富汗作战。你看，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非常好。在阿富汗作战时，前线三个人一个小组，其实有很大的决策权，除了能呼唤炮火，他手里是有很明显的权限的，5000万美元的作战物资，作战规模，不用惊动别人，三个人就可以做决策。但第一，他有个前提，就是所有作战决策和过程对于战略指挥部是透明的，所以会导致你不决策不行，有人促使你决策。就是通过 IT， 他能看到你的整个决策。第二，你决策错了也不行。第三，你越权了也不行。在你的范围内我能看见，但不干预。所以你才会看见那张照片，抓拉登时美国总统在看，却不下任何指令。但抓捕的过程，前线的图像总统都能看到。其实这个过程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传送图像的过程，它一定是一个权力的分配过程。所以大家都关注了前半部分，谁来呼唤炮火，这三个如何如何，但忽视了后半部分。后半部分有两个潜台词，你呼唤了炮火，后面是要承担责任的。你呼唤了，我不给你，你就得捐躯了。第二个，我有监控的责任。这里有两个假设。第一，我把权力给你。第二， 我始终在监控你行权的水平。田涛，铁三角据说是你在北非时提出来的。田峰，我陪老板去代表处出差，当时提了一嘴。美军在中东作战是有个质的飞跃的，在伊拉克的作战是失败的，就是他的铁甲利剑对付不了小股的部队，这是个不对称的战争，他不知道怎么打， F-117 都没用。但他到了阿富汗，作战就变了，就变成了小股特种部队作战的模式。这个小股特种部队打塔利班是最有效的，它的发展就是前方小组机动灵活，呼唤炮火，后方平台高效有力支撑，完成了这个过程。小公司凭的是灵活，大公司凭的是资源，它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。它的中间流程和支撑上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其实这种思路我今天跟流程的人说了，你一定要让行权过程是可见的，有人监控行权过程，这样才能实现。田涛，敢放权？田峰，敢放权的前提是我能收得回去，不会乱，所以现在的指挥体系已经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，前提是我把权大量的放下去，但你的权力得在我眼中是透明可控的。田涛，你觉得华为现在具备这个条件吗？田峰，我觉得起码来说，我们这么多年的财务改革已经具备了这个特点，过去一直不敢放，是账算不清楚。田涛，监管的核心问题还是财务问题。田峰，不光是财务问题，第一，一个财务一个流程，财务对你的输出系统结果有严密的量化管理，第二，流程对你的作业有准确的指引，对权力有清晰的定义，这个乱不了，不会有人越权行权，流程不赋予你这个权力，你说按核按钮总统都按不了，那边还有个人提着个箱子，你还要对密码，密码对了，哪天喝多了按下按钮试试，没有这种可能的，所以这就是流程的魅力。其实流程和财务结合起来是公司治理结构权力延伸的两大支柱，两个基础有了，我认为就乱不了，所以就像老板说的，让前线来牵引才能实现。田涛，现在应该具备了。田峰，应该具备了。田涛，铁三角，你当时只是讲了美军作战的那个环节，你也提了一些建议，在公司里。田峰，那个我还不敢说，那是老板的思考，我后来给他找了篇文章，就是冯仑的书里写到的那篇文章。